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在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，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《诗经》中蕴含的人文精神。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原称为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，后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，称为《诗经》。它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11篇，分为风、雅、颂三个部分。风是周各诸侯国与地方的歌谣，雅多为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，颂是专门用于祭祀宗庙、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。诗经全面展示出周人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貌，注重修身的君子之风，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观以及温柔敦厚的人文品格。赋诗言志是表达思想意识、思维方式、伦理道德、审美观、信仰等，涉及到宇宙自然、社会人生等各方面。诗经从多方位、多角度反映当时社会生活，它包括天文地理、政治经济、祭祀典礼、祈祷祝愿等等，其信息量之大、文献价值之高令人惊叹。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，兼有杂言，在语言上大量使用双声叠韵、叠字的语汇来状物、拟声、穷貌，既有声韵上的美感，又描绘出生动的形象，达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。透过诗的自然朴实、言简意赅的语言，人们可以领略到把《诗经》思想统摄起来的主导核心是道德。《诗经》强调修德配命，怎样修德，就是要人们用道德标准自我约束，同时不断升华道德境界，以达到配命的价值目标，即与天的意志命令相配合。这与上书讲的以德配天的思想相一致。周颂《大雅》中描写了周朝先祖后稷、公刘等多位圣君不断努力尽德修业、敬事上帝，天命之所以降服于他们，是因为他们自身具有的大德。周文王修己爱民，其德正而不为，与天相配，四方的国家都来归附。诗曰：唯此文王小心翼翼，昭示上帝，欲怀多福，绝德不回，以受方国。周武王秉承父制，以正为德，合洽天下四方之国。周公旦效法天道，治理作乐，用以规范和涵养人的道德和行为。周成王弘扬善德，受人爱戴。周人认为上帝洞悉一切，监察天下，掌控四方，周人要求自己要像文王那样修德自省，使其所作所为都合乎天命。诗经还有一个思想是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周人认为每个人来到这世上，要思考上天所给予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永远要配合上天给人们的寿命，明辨是非，择善而从，唯有德者才能获得上帝的眷顾和赐福。周颂《我将》中说：我其夙夜畏天之威，言必敬天之威，于是乃得安。人们称赞君子纯清美好的本质，说：瞻彼其傲，金竹如愧，有匪君子，如金如昔，如归如章。称赞君子的福德和善化他人，曰：南山有台，北山有来，乐止君子，邦家之基，乐止君子，万寿无期。南山有起，北山有礼，乐止君子，民之父母，乐止君子，德音不已。 诗经是最早运用文学比德手法的著作，即将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与人的精神品貌联系一起，将自然景物人格化，将道德品格形象化，含蓄蕴迹，韵味深厚。诗经有很多地方以山水、玉、松柏、芷兰等事物来比喻人的道德，如小雅思干中描写松柏：稚稚思干，悠悠南山，如竹苞矣，如松茂矣，刻画出其四季常青、昌盛而恒久的形象。松柏也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坚贞品格的写照。诗经中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语言，给人以警示和启迪。听取意见的人，即使没有对方所提的缺点错误，也值得引以为戒。如《小雅·鹤鸣》中的诗句：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”，原意是别的山上的石头能够用来琢磨玉器，这里用来比喻治国要唯贤是用，也比喻能帮助自己改正缺点的人或意见。诗经在当时既承担着礼仪的功能，如宋诗主要用于祭祀礼仪或重大典礼中，也承担着教化的功能。诗经中有我国最早的歌颂教师的诗歌：金经者俄，乐育人也，君子能常育人才，则天下喜乐之矣。这里的君子既是指教师，孔子说：不学诗，无以言，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孔子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学生，儒家人文精神重道德教化，借助诗书礼乐等形象化的形式，潜移默化地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。诗经是儒家教本之一，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，规范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，以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。诗经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，在我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，开创了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，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。其形成的天地人大一统大和谐的思想文化体系，是华夏审美中的共识，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，启迪人们感悟和追求天人和合的境界。诗经中说：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以山之高比喻道德之崇高，体现了人们对至上真理的追求，对有高德者的仰慕和对光明德行的向往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下次时间再见。